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那么亚比亚他有个什么好处呢？第23章第6节，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从表面来想，现在可以说这个祭司家一个都没有了。那如果祭司家一个都没有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祭司要穿上以弗德，那以弗德上面这个他的胸口有两块宝石，有两块石头，就是乌灵跟土明。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祭司呢只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两块石头就会发亮，一发亮以后就可以知道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明白吗？所以如果当时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大卫要明白神的旨意，永远一定要到挪伯去才行。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亚比亚他是逃到什么？逃到大卫那里，而且逃去的时候呢，手里拿着的什么是以弗德。所以就是根据这个以弗德，现在大卫开始明白寻求神的旨意了，因为在以弗德里面有乌灵跟土灵。所以到了23章第1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今天当然没有乌灵跟土明了，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是圣灵。所以不管神在环境上怎么样安排，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也许很多的悲剧你不会解释，也许很多的眼泪你不会解释，但是自从那个以后，你就发现说你慢慢会接受引导了，你慢慢会觉得好像这个谁啊，亚比亚他在这里，亚比亚他在这里什么意思？就是说以弗德在这里，以弗德在这里就表示乌灵土明在这里，乌灵土明在这里，你就知道明白怎么样受神的引导了。所以后来你看见吗，大卫他一生，你若仔细去读的话，在重要关口的时候，他一定离开不了以弗德，他一定要问神说到底要怎么做。所以你看见说大卫的的确确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你看见这个以弗德是跟着他漂流的，这个乌灵土明是跟着他漂流的，明白吗？所以他无论到哪里，就好像今天一样，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圣灵都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预表是非常稀奇的。按照旧约的规矩来讲，那么按理来讲以弗德是永远在挪伯，不可能跟着他走的。但是现在从现在开始呢，你看见说大卫蒙恩典蒙到一个什么地，他不只有神的话，他不只早晨起来看他要得着从神话语那里所得着的热气，那更重要，他一步一步的在这里寻求神的旨意。那么每次来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祭司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一样。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个路到底怎么走，到底应该不应该去打这个基伊拉，到底后来呢，如果等到扫罗来的时候，到底扫罗会不会把你们这些人交出去。结果呢，就是因为他寻求神的旨意，他知道说扫罗一定要把你们交出去，所以他们就逃走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神的手是那么重，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人向来不容易受引导的人，现在开始学会受引导了。所以不要忘记，外面有神的话，里面有圣灵，一面我们绝对要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心里，但是圣灵呢，乃是根据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就是乌灵跟土明，这个就是慢慢就开始知道说你怎么样慢慢地接受引导。所以呢，我们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除了主耶稣用它来给我们看见，这证明说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并没有犯安息日，就好像当时大卫在安息日得着圣笔一样，并没有违反安息日。可是呢，从这个故事里面，如果你真的去读下来的话， 你就知道说和什么呢？和这个圣灵的引导有关系。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诗篇呢，都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接受引导。这个大卫明明是旧约的人呢，圣灵不过是临到他身上。那我们常常问说，大卫怎么会受引导？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的？那么旧约呢，是乌林土明，是什么呢？是亚比亚他所带的那个以弗德。但是现在新约的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圣灵都是无所不在的，他在里面，在凡事上要指教我们。所以圣灵说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大卫的诗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不大懂得他心路的历程。因为这的的确确跟以弗德以后他又养成了个习惯，现在呢因着神的主宰，你看以弗德是跟着他漂流的，乌林土明是跟着他漂流。换一句话说，大卫无论到哪里他都应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大卫应该学会常常的活在神面前。那么大卫是如此，我们呢也应该是如此。好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暂时记住了，因为等一等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等到挪伯的故事完了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回到21章第10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他什么地方不逃？他可以躲避扫罗，他为什么要逃到加特王那里去呢？亚基那里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歌利亚就从加特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卫应该聪明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但是呢不应该去加特，对不对？那么尤其不要忘记加特呢，就是他把歌利亚杀死了。所以在加特里面的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会记得那个仇恨，他们都知道说那个杀害我们的歌利亚的人居然的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可见呢，大卫不是糊涂人，大卫以为说他怎么样，也许化妆啊或者怎么样，那因为后面他装疯嘛，所以装疯以前呢他一定化妆过的，所以他可能以为说对方一定认不出来，结果没有想到他不管到哪里哪都认得出来。他不光是妇女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因为神的的确确要在众人的面前，你看所有的人面前要宣告说大卫原来的地位。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1节，亚基的臣仆对亚基说，这不是国王大卫吗？那圣经有没有写错啊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以色列王是扫罗，不是大卫，而且在以色列旁边是点点点，那什么意思？那表示说原文没有以色列这个字，那大卫根本只是暗中被圣灵膏的，谁怎么知道说他已经做王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是王不是王不是你说的，是你的敌人说的。如果你敌人说你是王，你一定是王。所以弟兄姊妹，就在仇敌的面前，你看见神为他摆设宴席，神真的高了大卫的头，一点都没有错，明明白白的是在敌人的面前为他摆设宴席。所以虽然那是多少以前的事情呢，但是这些的臣仆们他们的记忆还记得很清楚，所以他们说这不是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所以大卫没有想到被人认出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没有一个得胜的经历是隐藏的，不可能的。如果今天你是王，你到处都是王，你就是躲起来，你以为把自己化妆别人看不见。不要忘记现在你来到了加特，你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安全，你以为躲到这里是很安全，因为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所以现在呢，大卫到了加特，结果没有想到怎么样被发现了。所以下面大卫呢将这话就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基，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面胡写乱画，使唾沫 留在须子上。雅集对陈普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人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以进我的家呢？所以明白吗？那到底那个时候大卫经过了什么？我们当然晓得，这个世界呢是疯狂的世界。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要生存的话，因为整个价值是倒过来的，颠倒的，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生存的话，你看见吗？这个大卫只有一个方法生存，他必须像疯子一样。大卫在这里要装疯，就证明说这个世界是颠倒的，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你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把我们放在纽约，放在台北，放在上海，或者放在伦敦，我们要问是基督怎么生活？我们把我们的儿女送到学校去，我们把他们送到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教育就是这个世界的教育，这就是加特的环境，明白吗？当然，我们知道在正常的情形底下，我们应该胜过仇敌的，因为哥利亚就从这个城里面出来。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能胜过世界，那再好不过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有一天你回到世界，如果你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个疯狂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完全价值颠倒的世界，那逼着你非要颠倒不可。因为如果不颠倒的话，你和他们是完全一样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约翰呢，施洗约翰，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穿的衣服呢乃是骆驼毛的衣服。所以有的人说第一个 hippie 啊就是 John the Baptist 施洗约翰，因为他的打扮呢就好像嬉皮一样，对不对？其实弄错了。我们要知道说，当约翰施洗约翰，他本来根本不住在旷野的嘛，他后来要到旷野的去，为什么？因为整个的周围法利赛人他们整个的价值观已经完全颠倒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施洗约翰要做见证的话，他只能在旷野做，他不能在耶路撒冷做。如果在耶路撒冷的话，你不要忘记他父亲是做祭司的，他的打扮就不可能是那个打扮。但是现在呢，神逼着他，为着见证的缘，为着做主的先锋，他到哪里去？到旷野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如果要做见证的话，他穿的衣服吃的东西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吃的就是蝗虫野蜜，穿的呢就是骆驼毛的衣服。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倒过来了。感谢主啊，就是因为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就是因为他吃的是蝗虫野蜜，结果他就带进了一个空前大的复兴。为什么？因为在这以前，谁要受洗啊？谁需要受浸呢？只有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是罪人。外邦人如果要皈依犹太教的话，他一定要受浸，明白吗？所以外邦人通通是罪人，但是就是以色列人不是。所以他们有一个笑话，他们说这个亚伯拉罕呢，就坐在地狱的门口，拿着扇子呢，因为很热嘛，拿着扇子在那扇子。然后一看见呢有以色列人来，就告诉他说，儿啊，你走错了地方，这不是为着你设计的，明白吗？所以在整个犹太人的感觉里面，他们不需要悔改，他们怎么会需要悔改？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人，他的的确确，你看他的打扮，他的样子就是和当时不一样，提醒了他们，摇醒了他们。所以你看，你连法利赛人他们都来要受浸，为什么？他们受浸的意思就是承认我们是罪人。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主耶稣是要做人的救主。但是为什么约翰是先锋呢？因为你要做救主以前，你要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嘛。所以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只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的都承认说我是个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来，他一点都没有错，他就做人类的救主。所以你看见他接着施洗约翰也说，天国近了，你们一定要悔改。结果最后我们叫他从约旦河上来，他从约旦河上来，不要忘记他的名叫耶稣。这耶稣这个字是希腊字，如果把它翻成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所以旧约的约书亚如果把它翻成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所以什么意思？当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就是告诉大家说，在多少千年前，约书亚带着百姓从这个河里面上来， 现在同样有一位也叫做约书亚，不过翻成新约，翻成这个希腊文，他的名字叫耶稣。他也带领他的百姓要进到什么迦南美地，所以等到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所以从此以后，他就把所有他所要救赎的人就带到属天的境界，所以非常非常近。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他的工作必须要从哪里，必须要从约旦河那里开始。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个大卫的遭遇的时候，你不要觉得稀奇。如果今天你为着和世界为友，所以圣经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什么，就是与神为敌。你在他们中间，他们猜拳，他们喝酒，你跟着他们猜拳，跟着喝酒，我再告诉弟兄姊妹，你里面不能一点平安都没有。但你一定要装傻，你一定要装疯才行。你不装疯，你不可能在他们中间生存，不可能生存的，明白吗？所以这是大卫学的一个很大的功课。他以为说，现在我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只要投奔敌营，我应该就没有事了。结果没有想到给人看出来，你只是装着觉得你不是王，但是全世界都看出来你是王。那现在呢，如果那样的话，你第二个化妆是什么？第二化妆你就要装疯才行，因为整个的世界就是个疯狂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难过，为什么这个美国这一周也通过了这个法律，那么那一周也通过那个法律，你对对圣经，你说现在不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吗？你看看现在年轻人的，你如果让年轻人投票的话，年轻人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再和圣经里面的那个价值来对一对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要么现在整个世界颠倒过来，要么就神的话圣经颠倒过来了。所以明白吗？不是大卫疯狂，就是大卫所在的世界是疯狂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方法，你要被赶出去才可以。所以什么时候你从这个世界被赶出去，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大卫就写了诗篇34篇。但是在写34篇以前是56篇，就说出当他在那里装疯卖傻的时候，当他在那里与世界妥协的时候，他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样的代价。然后当你读到34篇的时候，你看他得着何等的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我们忘记了今天人堕落不止堕落在罪里面，这是创世纪第三章，进一步的人要堕落在肉体里面，创世纪第六章，最后你到第十章人就堕落到世界里面。世界是在撒旦的权下把一个东西组织到一个地步能够吸引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面。凡是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么极端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权力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世界它整个的价值观道德观是完全跟我们所知道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依着这个缘故，神一开始我们一蒙恩得救，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不只相信，而且我们受浸。受浸像过红海一样，从此以后埃及永远的丢在背后。那弟兄姊妹，我们和世界永远隔一道水。但是到今天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不错，我们讲相信，我们不讲受浸，明白吗？如果相信是心里相信没有错，你不会受逼迫的。但是受浸什么意思？受浸就是心里相信你是已经得救了，你已经得永生，从世界已经救出来了，但你这个人还没有从世界里救出来。他们三缺一的时候还找你啊，因为你没有做见证说我已经名花有主，你没有这样说的。所以一直等到你受浸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说你已经完了，你也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完了，世界永远丢在背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够不到你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世界不会再伤害你了。否则的话，世界一定要用温柔东西向你呼唤。刚开始只是喝一点的酒，刚开始只是跳一点的舞，但你没有想到，如果你不会跳舞，你如果不会跳舞，你就没有犯罪的本钱。慢慢得寸进尺的，等到真的整到有一天，你真的觉得你上了当了，已经根本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世界是个大染缸。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讲得救，我们只讲到蒙恩得救，只得永生来说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从世界里蒙拯救说的。 所以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爱世界，你人就可以去爱世界。如果你真的爱主的话，你真的活在主面前的话，你就看见，你如果真的要在世界里面继续生存下去，你一定要装疯卖傻。你不装疯卖傻，你根本不可能过日子。他们作假，你非得跟着作假不可，不可能。因为你如果不作假，你就揭发他们，你就暴露他们，那弟兄姊妹，你就变得非常危险了。所以我们要问，装疯卖傻要装多久？不要忘记，因为整个世界倒过来，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大卫呢，学了一个很惨痛的功课，那个功课就是加特。明明他是胜过加特的王，明明是胜过哥利亚的，他应该胜过，连敌人都看得出来，连世界都知道说他们是得胜者。你知道吗？世界人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标准的，很多事情他可以做，你不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可以说，你不可以说。你是基督徒怎么可以说这个话呢？你是基督徒怎么可以做这件事呢？你是基督徒怎么也到这种地方去呢？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在这里有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得救就是得永生就完了，我们忘记得救也是指着从世界里拯救出来的。所以感谢主，自从你受浸以后，这个世界就对你绝望了。每次三缺一的他不能再想到你，他因为知道你已经完了，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不要忘记，严格说来，有加特就没有大卫，有大卫就没有加特，但大卫怎么会跑到加特去？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加特大卫所学的功课。好，我们先看看这个他在被捉拿的时候他学了什么功课，那就是56篇，诗篇56篇，诗篇56篇。腓力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这金诗。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拿住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只好装疯卖傻，而且他在上面乱画乱涂。但圣经说，交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他把自己行作无声的歌，不光是歌词，鸽子当然要回家的了，但是现在是没有声音的鸽子，它怎么能发声呢？它明明是神所拣选的，它明明应该唱诗，它怎么能唱诗呢？如果唱诗的话，它不光是人，是个正常人，而且是活在神面前的人，现在连这个都不能唱了，明白吗？它只能够是个无声歌，而且是远方的无声歌。现在它自我放逐，放得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它自己跑到敌人里面来了，所以调用远方的无声歌。但是很有意思啊，这是金诗，大卫的金诗。大卫写了好几首诗，圣经说都是金诗。为什么？因为是证明说，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圣灵呢就慢慢把神的性情像金子一样就组织在大卫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大卫当他在加特所学的功课，就是我们今天在世界里面所学的功课。然后你看这一段的诗篇应该也是我们的诗篇的。不光大卫被捉拿，被加特捉拿，许多时候我们不是被世界捉拿吗？如果世界能够捉拿我们，能予取予求的话，那我问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做？我们应该怎样的反应？明白吗？你应该可以赞美的，应该可以祷告，但是现在呢，因为你和世界人在一起，那么他们都不祷告的，所以呢，你也不敢祷告，你觉得祷告很难为情，这不叫做远方无声歌吗？好，所以下面你看，他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那弟兄姊妹，其实他是送上门来的，不是吗？他本来应该可以远离世界，世界根本摸不到他的，但什么时候他一落到世界的手里面，那个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他需要神的怜悯，因为人要把我吞了。什么时候我们落在世界里面，这个世界一定把我们吞了，他不可能还叫我们完整无恙，是不可能的，是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人吞了。因为世界只要逮到机会，所以对年轻人来说，世界是肚上蜜的，世界好像肚上糖的，它外面有个糖衣，它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等到你真的落网以后，他就要把你吞了。所以很多的年轻人，请大家记得，本来有大好的前程，就是因为他被世界吞了，明白吗？那因为吞了缘故，当然起头的时候你看，你说如果打电动有什么不好啊？ 他的电动好，大家就打起电动，打起电动来以后，那么再要刺激一点，当然就是仪表富有战斗型，一定有假想敌啊，那只是假想敌，所有在电脑里面的都是假想，都是虚拟的世界。但是呢，今天不管怎么样，你不管多优秀也好，你建中毕业也好，台大毕业也好，你就是最优秀，现在你坐在那个里面，你根本是活在虚拟世界里面。所以虚拟世界里面，当然如果你要征服成绩的，一下子把那一枪毙命，再一枪毙命，你就可以得很多的分数啊。所以在你训练的时候，你看见没，在几秒钟之内，这个死了，那个死了，那个死了，那个死了，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死了会流血，那个死了会流血，不会的，因为那是虚拟的世界。所以你的反应力根本就在虚拟世界里面已经训练好了。所以等到你真的有一天，你到了个现实的世界，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仇敌今天要得住你，要吞你，起头用这些东西来引诱你，那最后仇敌从起头就是杀人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